各位弟兄姊妹午安，我是第一次来这个礼堂讲道的，所以我觉得很新鲜，又有些陌生的感觉。我记得我是十几年之前来过窝福，但是当时就不在这个地方聚会的，所以我很感谢神神将更大的地方赐给你们。特别今天下午的时候，我知道你们一个的关于崇拜的讲座，当初邀请我的时候我都有些挣扎，这个时候可不可以来到呢？但是我是很开心见到教会是对崇拜的真理，对崇拜的实践有一种的追求，所以我说去支持弟兄姊妹在方面多学习多认识，让我们敬拜是神所喜悦的，让我们敬拜不是叫神厌烦，是能够叫神喜悦的。咁我嚟到时候见到苏牧师，我都好多年冇见苏牧师啦。大家唔知知唔知咧？苏牧师系我嘅大师兄嚟嘅，中学时期系同一间中学，但系佢高班过我好多嘅。虽然我啲头发咧应该白过佢。我好记得喺港大嘅时候，我哋一班同学就想筹办一个嘅夏令会。我哋当时咧就特别邀请苏牧师嚟帮我哋讲夏令会嘅，喺当中佢曾经将好宝贵嘅信息带俾我哋，所以我好多谢佢过去都曾经喺我生命当中建立我、造就我。所以今日喺教会当中，我哋都系彼此学习，喺神里面一齐成长。但而家咧系下昼嘅三点松啲，呢个时候讲任何嘅讲座咧都极具挑战。咁呢个礼堂都几大，所以咧就如果你真是含忍不住要稍作休息呢，我是看不见的。但我都希望在这段时间我们都在一起带着一个仰望的心，神啊你怜悯我，给我力量精神可以听到你要我听的，在当中一起学习，让我们的学习都叫我们整体叫教会都可以蒙福。好吗？大家要为自己祈祷，求神赐福你下这段时间，也都求神带领我们整体学习。大家手上一本的长刊，我很欣赏大家同工在背后做的功夫很清楚，里面有一个大纲，也都有一篇的短的文章，这篇文章是我们自己教会其中一份的资料，一篇的文章，因此当中所提及的一会我就会省略的。我们就大致按这个程序一直分享，我看看时间情况如何，我就会可能有些地方如果不必要我就会跳过的了。这里所提及的就是献上神所喜悦的敬拜。我想你和我都有一个心愿，就是我们的敬拜希望是神所悦纳的，就不是神所拒绝的，甚至是厌烦的。但是在我们今天的社会里面，你发觉有很多不同的崇拜的模式，也都会发觉有些的模式好像很吸引人，但是暗暗感觉好像未必是神所喜欢的。所以你和我都需要不断学习什么是神所喜悦的敬拜。很多的神学生在读神学的时候就很想能够学习牧会，但是忘记了其实一个核心的学习，学习怎样去敬拜神，崇拜的神学的意念或者圣经的真理是怎样呢？你和我都需要来到去尽心地来到学习。我咁讲系我心里面所发出一个嘅呼吁，我哋要认识敬拜嘅真理。当然我哋今天咧发觉嘅情势就系喺度所讲及一节嘅经文，诗篇二篇第十一节，当全畏惧侍奉耶和华，又当全战惊而快乐。不如大家读一次，当全畏惧侍奉耶和华，又当全战惊而快乐。去侍奉耶和华或者去敬拜耶和华，要存着畏惧的心，按照他当得的敬畏来到敬拜他。但是圣经特别讲到，就是又当存战惊而快乐。你有没有想过战惊和快乐可以并排的？有没有试过有些活动你参与的时候又战惊又快乐的？好像很少。但来到上帝的面前，圣经就这样讲，要存着战惊的心，因为你来到的是天地的主宰，他监察你的内心，知道你一切。如果你很轻率地随随便便到他面前，万一你得罪他就很麻烦。 带着战惊的心，不想得罪他，是希望他会喜悦你。但是当中也都不需要担忧，因为耶稣基督的宝血遮盖了你了，在当中可以快乐，存着战惊的心，但是可以快乐。但是今天你会发觉，在很多教会的崇拜的趋势呢，是渐趋娱乐化，希望你快乐一点，希望你开心一点，但是又不会去特别提及什么叫做战惊。有些教会很严肃到的地步，你笑一笑，喂，神要审判你啊，你都走去另一个极端。但是怎样能够适当平衡战惊敬畏的心，同埋平安喜乐的心灵嚟到敬拜上帝呢？这个是我们要留心，大家一起学习的。我有一次看到一部的纪录片，60分钟时事杂志，访问在美国一间很大间的教会，这间教会数万人崇拜的。这间教会的特色就是，他们是改装了一个的球场，一个大的运动场，然后在球场的正中央是做了一个的讲台，或者准确地讲一个舞台。这个舞台是荷里活式的布置，有七彩的灯饰在上面照耀，可以红蓝黄白黑全部都可以发出来的不同的彩灯的光彩。然后在当中很多的一些的圣乐人员或者歌唱者在台上面载歌载舞，来到带领崇拜，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的教会。记者就访问一间教会的牧师，说你们教会为什么好像个大舞台在这里带领崇拜呢？他说，牧师就说，现代人需要多一些的刺激，让他们感觉到兴奋才可以敬拜的。你跟住记者问他，我观察到你们教会好像找不到一个十字架，好像周围都没有十字架的标志的。他说，我们教会不挂十字架的，我们教会都绝少讲到关于十字架、血啊、钉死啊那些的道理，因为这些道理现代人不啱听的。你一讲什么血啊、什么罪啊、十字架，你只会赶走它的，所以我们教会是不会挂十字架的。但这间教会呢，有数万人参加。当我一路听的时候，我不知道你的感受是怎样。当我看到那个很大的广场，很多人来朝见，我不敢说一定是神，可能他们想得到的是娱乐，是一种自我的满足，很开心很兴奋唱歌跳舞，但是不讲到救恩的事，不讲到我需要神的赦罪，不讲到主耶稣十字架牺牲的救恩。但是这些教会却是有很多人去参加，当然有很多仍然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但是单单是真理的立场讲，这里是有不足或者甚至说偏差的地方。今天你看回周围的环境，就会告诉你很多很多人所寻求的是希望在教会里面得到一些娱乐的满足。但是有些时候你发觉，如果不是这样，很大压力的。我不知道你们教会崇拜的准确的模式是怎样，但是我听过不少的牧者告诉我，我们一定要变得更加现代化一点。我说，这么大的弟兄姊妹的期望吗？他说，不单止期望啊，还是压力添啊。有几个告诉我，他说，牧师啊，如果教会崇拜再不改呢，我过隔离的啦。我说，什么过隔离啊？隔离有另一间教会，很现代的方式来到去敬拜，所以他们非常之开心过去。我们不是讨论什么的模式的问题，而是问一个问题，就是今天如果人都是一窝蜂追求一些的自我娱乐，是不是我们必须跟个方向走，还是要回到圣经的立场，而帮助弟兄姊妹明白什么是真正的敬拜，是神所喜悦的敬拜。下面我提及，就是究竟崇拜的三重意义在哪里呢？这里大家掀翻开你的长刊，你会发觉你这篇文章是正在讲这个问题，所以我就不会详细地来讲了，大家看文字会了解。在后面的第三四页，我简单讲讲讲义的崇拜。第一段讲，崇拜代表着一个人的生命的取向 orientation， 我们是怎么样的人取决于我们崇拜什么。 一个人崇拜成功主义，他必然重成就过于关系。一个人崇拜某个偶像英雄，这个人也渐渐变成那个偶像英雄的形象。我们心底里崇拜什么，便会被所崇拜的改变。We are changed by what we worship。最明显的是青少年人，很多时候去一些的，你知道一些很受欢迎的音乐演唱会，最近听到好像演唱会的一些的销量降低，不知道什么缘故了，可能大家开始转移上网上 Facebook 多些了。但是你要发觉很多青少年人，当他有些偶像的时候呢，你要发觉慢慢当他看得多，开始看他们的各种的表现，听他唱歌呢，慢慢你发觉点解咁得意嘅？点解成日有啲咁嘅举动嘅咧？点解啲咁嘅姿势嘅咧？咁发觉原来系佢偶像经常有嘅。仲要咧拨一拨嘅时候，个头顺便成一成，有啲头发，佢觉得好开心，因为好似自己偶像嗰种形态。慢慢有啲时候唔知唔觉讲埋佢所讲嗰种嘅说话嘅口吻添。人就系咁样样，当有啲人你系好羡慕。好崇拜佢呢，你就不知不觉跟咗佢嘅外表，甚至佢嘅生活行为。所以点解一啲青少年嘅偶像对青少年影响咁大？但係对好多成年嚟讲，未必有啲人嘅偶像，但有啲时候可能某一啲嘅所谓成功主义，或者某一啲嘅追求，就去将你嘅心吸引咗，而你就变成嗰种嘅一种嘅方向，或者是成为一个追求成功的一个具体的表现。但下面就继续会讲这方面。后面就提及崇拜的三重意义，提及崇拜是与神对话，神向人启示，在崇拜当中人回应，去感谢神，神给我们认识祂，也都愿意去听从祂给我们的吩咐，然后表明主我们愿意遵从你。各位弟兄姊妹，与你崇拜的时候，你不打算改变呢，你就最好就不要来崇拜。崇拜是期望生命有改变的 ,change of life。神向你指示我们当走的路，你就预备好去按神的指示转变。这个是崇拜的基本的含义。第二，崇拜是向神奉献的。到神面前是有所奉献的。以前他们拎着祭品牛羊牲畜到神面前，今天你不用拖着牛入来教会，牧师啊，麻烦你搞搞他，这只牛奉献给神的。在中国的农村，有些时候呢会这样做的，他们未必拖着牛，突然间有个姊妹拎着两只鸡入来，牧师啊，喂，只鸡好肥啊，我拎给你送奉献给神的。牧师可能拎了回去聚餐的时候大家一起吃。今天你未必会这样做，但你有崇拜的时候是有所呈现的，和现代人的自我中心的观念是截然不同。我有什么得着？我有没有一些好的 feel？ 没有好的 feel， 你不要叫我来了。但是真正的崇拜是将你的声音献呈给神，而金钱代表你的生命去奉献给神，有所呈现的。这个是第二方面。第三方面，崇拜是成为神的形象。剛才我們說有些偶像你會變成他這樣的模式，但是崇拜神的時候，你認識神的屬性，而你就不斷去幫助自己，因為你是屬於基督的，你就去學像基督，言語、行為、價值觀按照耶穌基督給你的引導，你就去跟隨，有他的心思意念。這裡是文章所提及的，我要很簡單提幾句，所以大家可以慢慢回去的時候再看篇文章就會知道。我想将时间摆多少少下低，崇拜的方向和态度方面和大家一起思想。首先这就是第一方面，调准个人的心思向神，顺从他的指引行事生活。在我们的崇拜生活里面，每次来到教会呢，我们崇拜的时候就将我们的心思调教好向着神。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听收音机的呢？好多都冇噶啦，因为好似好以前旧式嘅方式啦。因为我太太咧系喺电台有工作嘅，咁所以有啲时候咧喺电台会负责一啲音乐嘅一啲嘅演绎嘅工作。我两个细佬哥都大晒啦， 在他们很小的时候呢，我太太在电台播紧音，但是个播音的时候呢，两个小朋友就会拥埋在个心机前面大声嗌：妈妈听不听到啊？当然在电台的未必听到，但是他说：为什么妈妈把声音这么沙的？那我说未教好，我将它调回准，接收得好，然后听见妈妈把声音好清楚。你的心灵被这个世界很多事情充斥住，你要调教你的心灵向准神，以致你听到神对你讲说话。今天你回来教会，严格来说不是要听牧师讲的说话，而是从人的声音背后听见神对你讲说话，你就有福了。你要听到神对你的提醒，对你的勉励，对你的感动，而在当中留心听。因为我们很多时候耳朵真的发沉了的。或者我拿个简单的比喻讲，有一次我去到一班的中学生当中，他们有一个开放日，有些毕业了的学生就回来，他们呢就一起呢是有些展览。我们当中我们周围参观，见到一些医科生已经大学里面读紧的了，走回来将一些人体的器官向我们展览出来。咁係切片嘅一啲器官擺啲玻璃樽度，咁我睇埋睇下睇下好有興趣。我諗你未睇過人體嘅肺係點樣嘅，我當然有啲睇過都未定嘅。我一睇我就問過嗰個負責嘅人，我點解個肺會黑色嘅，由中間一笪白色。咁我問嘅時候，我就問佢，佢就望住我，覺得好似好無知咁笑笑咁望住我，你唔知咩？全香港的人都肺都是黑色的啦。我说为什么啊？香港空气污染咯，你不知道啊？跟着他跟我说你的肺都是黑色的。那我就问中间那块白色的，为什么啊？白色那些是癌细胞，癌细胞新增得非常之快，所以未曾污染已经是白就白色咯，不过是癌细胞来的。我立刻感觉在香港生活，你都好难逃避被空气污染。我当时我就会即刻谂，其实何况唔会让呢啲嘅世界嘅污染影响到我哋嘅心灵。弟兄姊妹，我哋的确系一个嘅染光度。我唔需要分析好多文化对我哋嘅影响，但系感谢神，每次我哋敬拜上帝嘅时候，让我哋在神的恩典当中，神的说话，神的圣灵的光照，我们将心调回准向着神。神啊，我承认你是我的主，然后留心有什么神对你的提醒，对你的指教。在当中重要的就是承认神是神，承认祂真的是你生命的主宰来的。你让你人生是向准主，主啊，我一生认定你。大家记得箴言第三章第五节，很多人都会很熟悉的，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路上要什么认定他 acknowledge him， 认定他是你的神来的。在人生的抉择上面是要听他的话，是要按他的真理的。我试过一次揸车在北美的地方，一条单程，应该说是一条窄路，不过是双程的，每边都是单行，但是那条路弯弯曲曲，一不小心就嗨过隔离条线，所以当时我要很小心来到望着条路。但是揸车的人会知道，如果你揸车的时候望着车头，你多数会撞车。你不要望着自己的车头，你望着哪里呢？望住条路的最前一点，你反而会知道哪个时候要转右，哪个时候要转左，因为你有清晰的目标点，你反而能够避开途上面那些的意外和障碍。你只知道人生的路上面，如果你不清楚认定他，他不能指引你的路。因此敬拜的时候要留心自己，就是调准个人的心思向神，顺从他的指引行事和生活。我们常常说敬拜不是以人为中心的，因此娱乐绝对不是合神心意的一种取态，敬拜是以神为中心的。 God-centered worship。 如果我是以神为中心，你就要留心，要去明白祂的心意，按祂的心意去敬拜祂，否则你的敬拜就是自我中心的了。你要明白祂的旨意，你要高举祂，承认祂，祂是神来的，因此你的敬拜才能够是神所喜悦的。因此我们跟着要讲的就是在 B 的一方面，人必须按神的旨意献上敬拜，而非按我所愿，按我的热心，我的热诚来去作敬拜。这段的部分我很想用翻圣经的历代至上有关的经文和大家解释这个重点。我呢就冇事先俾啲经文俾教会，可能你要听我讲讲啦，如果你冇圣经喺手嘅话。大家有印象会记得呢，就係喺大卫当佢将个约柜搬去圣城嘅时候呢，喺当中有好多嘅事情发生。当时以色列人好清楚知道要做会幕嘅时候要按照神喺山上所指示嘅模式去做。后来佢哋做咗一个嘅约柜，但系圣经就清楚讲约柜要小心去对待，因为系象征紧神嘅同在嘅。咁圣经就讲紧咧，喺当时有两个人喺过程当中运在呢个嘅约柜嘅时候，唔小心就要扶搀扶个约柜，跟住就点样啊？直墙就俾神击杀咗啦，呢个叫做乌撒。乌撒同佢嘅兄弟阿希约两个人一齐就抬个约柜。因为当时他们很随意，很兴奋，很想敬拜上帝，很想能够将约柜摆到圣殿当中，摆到去圣城当中，来到一起了敬拜，但是没有经小心思想神的心意。我读一段圣经，是历代至上，如果你有圣经可以翻开的，第十三章，历代至上第十三章呢，当时在第九节就提到，或者我读第十节，当他们两个扶住约柜的时候，耶和华向他发怒，因他伸手扶住约柜击杀他，他就死在神的面前。你有没有想过一番好意想来到去帮助运载的约柜，竟然中途被神击杀？因为他们太过随便，没有留心神的心意。然后去到十五章的时候，大卫反省了，他开始发觉不对了。第十五节第一章，第十五章第一节，大卫在大卫城为自己建造宫殿，又为神的约柜预备地方，支搭帐棚。他开始来到搭帐棚了。那时大卫说，除了你未人以外，无人可抬神的约柜，因为耶和华拣选他们抬神的约柜，且永远侍奉他。边个可以有权抬约柜？你未人，神定义让利未人做这件事，其他不可以。大卫这个时候醒觉了。然后第十三节他继续讲，快因你们先前没有抬者约柜，对着利未人这样讲了，按定例求问耶和华我们的神，所以他刑罚我们。你们没有去这样求问神，去提醒利未人，所以神就刑罚我们了。而在当中圣经就提及，他说要利未人先可以做，过程当中如果随便有人去抬呢，其实是神不喜悦的。各位弟兄姊妹，用这个做一个的例子，你敬拜上帝的时候一定要明白神的心意是要你怎样敬拜，否则不会讨神喜悦，甚至可能会招祸。我不想大家会误会我说弊了弊了，我们敬拜神如果唱诗不够好，走音，可能神会击杀我，我瞓低咗就弊啦。我唔系咁意思，我只系话你系真系要留心神期望你点样敬拜。因为个上帝，你应该带咩态度去敬拜佢？我知道有好多教会都有一个嘅困扰，就系崇拜嘅时候弟兄姊妹迟到早退。我去到喺内地嘅教会就更加明显。11点半钟开始崇拜，我11:30去到，哇，好似冇乜人咁嘅。11:30都冇乜人喎。11:08嘅时候有啲人坐埋嚟，不过好开心喺度倾紧偈。跟住发觉后面个诗班室啲人换紧诗袍。十一点八个迟咗10分钟。 到咗差唔多遲咗大概半個鐘頭，先開始慢慢慢慢咁開始崇拜。喺我哋教會，我哋嘅禮堂加埋副堂可以坐1000多人。我哋過去都有一個困擾，因為我哋朝早早上有連續4堂嘅崇拜，如果一遲咗咧，後面嗰堂崇拜咧就有困擾噶啦。所以我哋有啲時候咧，常常提醒同工講道要留心，要準時。咁我哋以前咧喺個講台上面有一個鐘噶，有盞加咗個盞燈，紅色嘅。如果佢個夠鐘仲未停咧，盞燈就閃。再耐啲都係未停咧，就會快閃，騷擾佢，等佢快啲完啦咁。咁當然呢個係好有商榷嘅做法啦嚇，後來我哋都取消咗啦。但係我哋知道一定要留心嘅時間，但係唔係時間嘅問題咁簡單。我哋知道係要表達對神嘅尊敬，因此我哋就開始經咗一段時間之後商量咗，決心崇拜開始之後10分鐘閂門，唔准人入。咁我哋用咗差唔多2個月，不斷向弟兄姊妹解釋背後嘅原因。到崇拜開始嘅時候，大家入嚟啦，有啲的確係因為某啲控制唔到因素會遲咗少少。咁我哋話10分鐘係恩典時間。10分鐘之後，所有嘅新來賓或者係新人可以入嚟，因為佢哋唔知道我哋嘅時間嘅情況嘛。但係舊嘅弟兄姊妹，對唔住，你去第二堂啦，我哋就閂門。佢哋不至於喺門外哀哭切齒。但是他们很不开心，为什么入不到啊？一次不开心，下次就很紧张，就很准时地来到，甚至开始慢慢顶接在门口排定队。所以如果你来过我们教会呢，我们教会门口大概早半个钟头就有顶接开始排队，一路排到很远的天桥的地方。那有些朋友走过就问顶接会，喂，里面有啲咩牌啊？但我哋都感恩，你知唔好乐意付出代价，佢哋准备好入个礼堂。当然都有啲弟兄姊妹觉得我哋好不近人情，敬拜神点解唔俾我入去啊？咁，但我哋不断向弟兄姊妹解释：如果你约咗一个好尊贵嘅朋友喺某间尊贵嘅餐厅饮茶食嘢，你会去事先打点订定位。可能甚至叫定乜嘢嘅送菜，到时一早去坐定，对方嚟到嘅时候即起身去迎接佢过嚟坐低。尊贵嘅朋友咁样做，何况嗰位天地嘅上帝？弟兄姊妹崇拜神唔系嚟到净系听下边个牧师讲道，你系敬拜神。因此你嘅心要存着战惊而快乐嘅心。因此我哋过去咁多年，虽然有啲人会表示不能够接受我们的做法，但到今天我们仍然坚持这样做。所以如果你来教会观摩，请你早10分钟到，因为现在准时都没得入，因为里面已经坐满了。但是我们很想传达一个讯息，就是要表达对神的尊崇，要敬畏神。当弟兄姊妹开口唱诗歌的时候，我们告诉大家，你要按神的心意唱诗歌，你不要念口簧，试下从心底去唱。你有没有记得圣经所讲，自己百姓口虽尊崇我，心却远离我？你估神听不到的？你估神听不出的？你一路唱了一节，你才发觉，咦，不是一首诗歌。咁你话啊，个心情好多嘢谂啊，好烦啊，所以都冇乜心啊，咁神明白嘅，你唔需要太容易内疚，你嘅情况神知道，你最近好多困扰，太太离开咗，神知道，唔需要内疚。但系如果你嘅心灵可以能够早点嚟到去准备自己，唱诗嘅时候就唱诗，从心底发出对神嘅敬拜，系神所喜悦的。或者很简单的比喻，就是如果你参加个生日会，生日会因为你是主角，你是那天生日的，他们很多人都一起帮你庆祝生日，很开心，大家一起来到，然后大家一起唱诗歌，在那里拍手唱生日歌， 但是当时你在房里，喂喂喂，我都未出来。然后他们都不理你，继续切蛋糕就吃了。你有什么感受呢？喂，是不是我生日的？你明白吗？如果你真的去敬拜赞美这位上帝，你就心里面集中在主的身上，从心底发出对他的敬拜。在当时我讲回刚才所讲的约柜的例子，使徒就提及他们没有按神的心意来到做，但是他们这个时候明白了，他们反思，他们就要求祭司来到负责这件事情。第十五章的第十二节就提到祭司开始醒觉了。第十四节，十五章十四节，於是祭司利未人自潔，好將耶和華以色列神的約櫃抬上來。利未子孫就用共肩抬，大家留心，這些是聖經在申命記在其他的五經裡面是清楚指示必須用共肩抬神的約櫃，而利未人必須要自潔潔淨自己，你先好來到抬約櫃。當你來到神的殿當中的時候，你要留心帶著潔淨的生命來到去敬拜上帝。因此你會發覺下底所提及的就是要以聖潔的生命朝見神，帶著一個聖潔的生命來到去見神，這個是你和我都需要常常警覺住的。當然你說這樣我知道自己很多得罪神的事，我怎樣帶著聖潔的生命到神面前啊？我怕神不喜歡我。首先你知道你自己内心有一个很清楚的一个意愿，就是我尽我所能够做的帮助自己带着洁净的生命到神面前。因此当你在神崇拜之前你坐低的时候，你就祈祷神啊，求你的宝血，主耶稣的宝血洁净我，让我生命能够带着洁净的心来到你的面前。如果你睇翻我度列咗《以赛亚书》第一章第十三节咧，喺圣经里面就咁样讲嘅，大家可以听我读一读《以赛亚书》第一章，其中嘅第十三节，当时神就咁样讲，第十二节啦，你们来朝见我，谁向你们讨这些，使你们践踏我的软语呢？你们不要再献虚浮的供物，香品是我所憎恶的，月朔和安息日并宣召的大会也是我所憎恶的，作罪孽右手严肃会我也不能容忍。一方面去神面前敬拜奉献礼物，但另一方面是犯罪，圣经说神是不能容忍这种的矛盾。因此如果你自己察觉内心有一些得罪神的事情，不是叫你不要来崇拜，而是你到神的面前你更加留心去警觉处，去求神洁净你，让你带着圣洁的生命可以来到向神来到去敬拜。但我这样讲的时候，我都要跟大家来到去讲回，就是如果你察觉内心有罪的事情，你不要轻忽神给你那种的怜悯。下面我写及一点，就是照我的本相，我自己有些时候当我负责讲道的时候我都战惊，因为服侍神的人如果我本身有一些自己内心的罪我没有处理好，我怎能够可以服侍神呢？因此很多时候我都只能够说，上帝啊，或者我有隐而未现的罪，恳求你，你怜悯我。你知道在教会历史当中句最简单最多人有的祷文，就是英文讲 Lord have mercy on me， 神啊怜悯我，让我能够可以到你的面前。当你到神的面前的时候，你要留心不要去粉饰你自己，就按照你的本相。没错，神啊，我今个星期成日跟太太闹交，我见到她我都很羞愧，但是我都到你的面前承认我控制不到自己的脾气。不是说你到圣洁你先到神面前，你到神的面前承认你自己的状况，谦卑承认耶稣基督是你的救赎，然后到他面前求神怜悯你，知道一切都是神的恩典，你没有可夸的地方，然后带着谦卑的心灵来到去敬拜。你发觉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的心就朝向神， 而你得着更大的力量去胜过你的罪。弟兄姊妹，我相信大家都会在教会里面读圣经的时候，你会体会到克胜罪绝对不是人的挣扎可以成就，胜过罪绝对是圣灵的能力。但是圣灵怎样工作呢？圣灵是在人愿意承认自己的不足，然后全心仰望神的时候，而得着能力胜过罪的。因此你看回加拉太书所说，靠着圣灵凭着信心领受所赐的义，在当中生命不断学习怎样去靠着神的帮助，面对自己在谦卑当中领受神给你的能力来到服侍。当然照着我本上其中一点我想要讲的，就是如果我们说要谦卑自己，你就要留心在崇拜里面有很多事情叫我们骄傲。我为什么这样讲呢？我去过不少的礼拜堂，很多是很宏伟的殿堂，但是很多弟兄姊妹来到的时候，他觉得自己都挺有光彩，这间是我的礼拜堂，因此我来到呢身价都好像高一点样。如果你以你的殿堂自夸，你的崇拜神都不喜悦。我们教会人数比较多，弟兄姊妹有些时候去到外面的教会，人家问他们从哪里来的，说我北宣的，好像很威这样。咁我就写一篇文章，我就写住慎防大教会的试探。好多时候有啲某啲事情系你觉得好值得夸耀嘅，但系嗰啲地方正系撒旦要试探你嘅地方。如果你教会嘅讲道某个牧师系非常之好嘅，你要小心，唔好将你嘅注意集中喺呢个牧师身上面。施布真牧师是一个讲道的极之有能力的一个先言，大家知道 Spurgeon。 但他说，当我见到啲人好留心地睇住我的时候，我就好担心，因为我发觉他们倚靠緊我。然后他说，我宁愿隐藏我自己，以致神的恩典能够临到他们身上面。我跟大家讲一件事，就是有一年我在加拿大讲道，完了崇拜之后，有一位弟兄就好远咁走出嚟，话俾我听：师母先认得我啊！咁我话认得，系我哋以前教会嗰位弟兄。佢话移民咗嚟两年啦，咁哇咁快两年啊！咁佢话我好远噶，我因为知道你嚟呢度讲道，所以我好远走嚟听你讲道啊！我好中意听你讲道噶，咁初初听都几开心嘅。跟住我再问佢：咁你而家参加边间教会啊？咁佢话啊，好忙啊，嚟到之后好多嘢要搞。我而家未曾参加教会，不过我今日知道你嚟呢间教会讲道，我特别听你讲道啊！咁喺嗰时候，我即刻有个好大嘅反省。我就想呢一个人好中意听萧牧师讲道，但系萧牧师嘅讲道只能够吸引佢到萧牧师嘅面前，但系唔能够帮助佢去敬拜上帝。我就话俾自己听，如果我嘅讲道只能够叫人到人的面前，我就是彻底的失败。除非人能够真的被吸引去敬拜神，去放低自己自夸的东西，为什么我们得救要本乎恩，恩着信啊？免得有人自夸。因此你留心在殿堂当中，或者不一定是殿堂，或者某一些教会有很好的圣乐，有好完美的诗班，一唱的时候，哇，你宁愿给3000元买张入场券都去听听。在那些时候，一方面感恩，但另一方面你要留心，不要以那个成为了你自夸的地方，因为你仍然要谦卑自己来到求问神的恩典。我记得一次亦都是北美，我一间教会来到去崇拜，一间我都熟悉的教会，他们有一个很大的礼堂，然后讲台上面很大的地方，很多时候过去诗班上面献唱。那次再去的时候发觉完全不同，我讲台好像不见了，我讲一个的讲道的地方，然后搬了在台下，在个 stage 的下低。但是 stage 上面呢有很多东西，你猜是什么？是各式各样的乐器，无论有鼓啦， 有各種的電子音響，有各種的樂器擺滿了整個台。然後做崇拜開始的時候，有一隊的 singers， 一些的歌唱家，他們就是在台上面 個別負責不同的樂器，然後帶領大家一起唱歌。講到帶領，其實可能是多些是講他們唱歌多些了，因為大家很開心下低拍手，不過我聽周圍很少人唱的，只是聽他們唱的。我突然覺得我好像不在教會裡，你猜我覺得我在哪裡？ Concert， 好像聽音樂會這樣，不過大家都很投入拍手，不過沒有唱的。但是在當中我突然感覺我們在當中是敬拜音樂， We are worshipping music。在那個時候的危險就是大家很開心有很好的音樂，但是將個目標轉移去了這些的音樂的獻奏者身上。有時我去到一些地方講到，我心裡面就有一個祈禱，天父啊，求你隱藏我，讓人聽見你自己的訊息，不是聽見我的說話。真正的敬拜是真正在神面前真是知道留心照我本相来到神的面前，神给我们有资源有恩赐，我们感谢神，但是当中更加要小心来到将那种的荣耀献呈给神，神才会喜悦的。我讲另一件事情，有一次很多年之前，我听一位弟兄在钢琴上面献奏，他一边弹一边唱，但是我后来才察觉这位弟兄是失明的。有没有听过那些失明的人可以弹琴可以唱歌？都有，但是很少，是不是？当他在弹的时候，我一直留心听他唱歌。他所唱的诗歌是一些很简单的诗歌，也是大家可能都在不同的场合听过一首很古老的福音的诗歌，对我述说耶稣故事，对我述说耶稣故事，心人每句在我心，一路唱一路唱。我在唱的时候，我直情不能够控制自己不去听，他的声音吸引着我，但是一路听的时候我就发觉自己流出眼泪，因为我感觉圣灵在当中很明显工作着。他的音乐的技巧未必是最高，但是神很明显使用他感动我的心灵。各位弟兄姊妹，你知道当你敬拜上帝的时候，重要的不是去听什么的好的音乐，当然我们一定要将最好的献呈给神，但重要的是背后神会工作，神会感动你，神会提醒你认识这位是天地的主宰，你去敬拜他，你去尊崇他，你去听从他。因此你知道不要粉饰，只是靠着主的怜悯谦卑承认不足来到主的面前。接着我们再看在下低 D 的部分，我们以歌颂赞美作祭品献呈作为敬拜。在这里有个很重要的一连串的描述，我很简单提一提，大家可能没有圣经在手，我就会就这样提一提。你会见到就是圣经提及当时他们将约柜带入去圣城的时候，大卫就设立了很多歌唱者，在十五章就提及他设立了一个乐团，有唱歌的，有乐器的，也都有三位的音乐领袖，希曼、阿撒、以探等等。之前很随便了，求其找人搬个约柜，但现在知道要谨慎，找了三个的重要的音乐家，他们当时有音乐恩赐的弟兄，我们教会有好几个诗班，我们诗班的班的名呢就是希曼诗班、阿撒诗班这里的等等的 人名的诗班。咁其他外边人嚟到就有啲奇怪嘅，点解你哋嘅诗班叫做阿撒诗班？等你话，其实系好重要呢啲嘅敬拜嘅领袖，系喺旧约当中表述，佢哋系带着敬畏嘅心嚟到去歌颂上帝，带领别人一齐歌颂。然后我下底提及有运用乐器嘅，如果你睇翻经文系提及，佢哋用铜嘅钹，咩叫铜嘅钹呢？就是其实一啲圆嘅铜片，好似今日嗰啲嘅查查啦 ，symbol， 好响亮嘅一啲乐器，亦都向神嚟到献上嗰个嘅感恩，同埋大声嘅颂赞。佢哋用鼓瑟， 其實是一些嘅七弦琴，是一些比較咧係高音的樂器。所以你睇見經文講配合女音調和一些嘅女音 soprano 嚟到唱誦出嚟。跟住有一啲樂器嘅提及，彈琴喺跟住嘅經文提及，彈琴調用第八係講一啲低音嘅樂器，因此用男聲嚟到配合。你發覺各種嘅音律嚟到一齊配合嚟到唱嘅。但我唔知道大家你哋教會有冇詩班，應該有詩班，好，非常好，因為而家詩班開始變成咧一啲罕有嘅一啲安排，我唔講話稀有動物啊，好多人都想一上台就可以帶領敬拜詩歌，唔需要乜嘢特別嘅訓練就唱詩。當然我覺得敬拜讚美有佢嘅寶貴之處，但係詩班嘅重要地方就是大家穿著詩袍隱藏自己，全心的 高聲讚美神，之前要小心練習，如果你不懂啟譜要慢慢學習，在我們教會的詩班員他必須經過考核才可以進來做詩班員，如果他不能夠成功他要慢慢經過訓練才可以做詩班員，因此經過留心的學習之後，將比較好，我們都不敢說最好嘅詩歌獻呈俾上帝，向神喜悅所獻奏嘅。因此喺詩班嘅唱誦當中，喺歷史裏面不斷嚟到學習將音樂嚟到獻呈。所以你見到聖經歷代至上15:22咧就提及有音樂培訓嘅事情，但跟住有其他依方面我就唔再提。我想講講，如果喺崇拜嘅時候有好好嘅音樂，頭先我都提及。我們感謝神，因為可以用不同的樂器配合聲音獻呈給神，但是無論怎樣都好，人的聲音永遠是最寶貴的，因為人透過你的聲音向神獻呈你自己的讚美，所以樂器是幫助人唱頌，不可以取代人的唱頌。你發覺有些時候現代音樂其中一個要留心的問題，就是台上樂器聲音太大，我試過去一些教會聽見很大的聲音，我都想唱歌，一路唱的時候發覺我唱不唱都似沒什麼影響，甚至我都不聽見自己唱緊。你試過沒有很大聲的時候好像沒聲的，因此索性不唱就聽人唱，不是聽人奏樂器，樂器能夠幫到你引發你唱頌，這個是好的樂器。如果它難了你唱頌，你要留心，可能這些樂器只會難了當中的敬拜。在當中所提及的歌頌奏樂當中必須重視頌文，當中的經文的內容是很重要的，詩歌的文字很重要的。你不要以為、歌調好好聽就足夠，如果歌調好但是那個音對不起那個內容有問題，或者是很浮淺，這些是不值得敬拜用的詩歌。如果你看回聖經的時候，你發覺聖經不斷強調用詩歌頌詞來到歌頌上帝，跟著說要充充滿滿讓神的道充滿你的內心。在唱頌的時候，哥羅西書3:16就很清楚講及要讓神的話充滿你的內心來到唱頌。因此很多人今天會喜歡唱一些好聽的詩歌，但內容裡面有些違反聖經真理的內容，我們要摒棄這類的詩歌的。當然大家有興趣再談這方面，但跟著我想最後講第三部分了。第三部分講到是要常常委身的敬拜神，在敬拜神的過程裡面，歌工的態度要 commitment，如果不是委身來到敬拜神，很容易會個心意就會轉移了。大家如果看回希伯來書第13:15，希伯來書第13:15，大家聽我讀這些經文，很寶貴的經文，13:15，我們應當靠著耶穌常常以頌讚為祭獻給神，這就是那承認主名之人嘴唇的果子。請就說要常常以頌讚為祭獻給神。你回到你教會，不要以為你不是幾識唱歌我就不用唱， 各位，冇人能够代替你将你嘅祭品献俾神。所以我常常鼓励弟兄姊妹，就算你觉得自己唔系好熟悉都好，试下将你嘅敬拜诗歌献俾神。你会留心圣经所讲常常赞美，意味住就算你面对住好艰难嘅时间，你试下赞美神。赞美原来是信心的基础。你说我没有信心，你赞美呢？我见过很多弟兄姊妹在病患当中开口赞美神，有信心提升，就相信神能够帮助他面对这个苦困。基督徒不赞美都会成为了一些悲观的人。如果你赞美，你会发觉你的生命常常会经历神给你的喜乐。在崇拜的时候常常颂赞，在生活的时候留心在一切情况之下颂赞神。我想讲一件事情是我自己很深刻的。我一次在中国的内地，在内地的时候探访一些苗族，大家有听过苗族。我们攀山越岭，因为在山头的一个苗寨，在苗寨上面很多弟兄姊妹就会很多时候都会讲及他们。我第一次去发觉很小的村，大概百多人，但是以前有宣教士去，全村都信主。当我们去到的时候，发觉他们哇，为什么这么矮的，来到我大概膊头多些四尺几。那我就问啊，你们的你们的遗传基因，你们的家族都是比较矮一点的。当地的弟兄姊妹告诉我，不是啊，不是啊，我们不够营养。很贫困的山区吃薯仔吃花生。我一望一望，望到他们的头发，因为矮嘛，为什么头发一块一块的，不是他们的装饰。他说哦，我们没有水洗头，生活很艰难。入到他们的房屋里面，是一些茅屋，地下全部是泥地，高高低低，你想找个地方坐低都几艰难。但是全条村里面最靓的建筑物，你估是什么？是教会。他们摆晒自己的力量资源在那间教会中，因为他们知道应该是敬拜神的地方。然后我就见到他们几个都很开心，我就请他们几位，我听到苗族人唱歌好好听的，我就见到他们七八位弟兄姊妹，我就说不如你们唱歌给我听吧。这几位弟兄姊妹没有任何的矫扭造作，好啊，就即刻企在山头，一高一低，好好看的。因为他们呢在啲山坡上面有高有低都唔使排次序，佢就一路唱，佢一开口，我个心就醉咗。唔单止因为佢哋唱个歌好听，而系佢哋唱嘅内容。佢哋唱乜嘢呢？佢哋唱主耶稣话：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哋可以放心，我已经得胜世界。面对他们，如果是很富裕很有才干资历的人，我不会有这样的感受。但面对这一班很贫穷的弟兄姊妹，他们说我们可以放心，因为耶稣基督得胜了世界。在他们最艰难的时候，他们唱赞颂的诗歌，因此他们经历很多神的保守，那些故事我不讲。但你会见到这班的人，他们颂赞上帝的时候，无论在平安或者困难、顺利或者逆境，都继续赞颂上帝。这个是他们的委身。在委身当中，神将恩典赐给他们，他们的口承认主的名。如果你看回刚才希伯来书十三章讲，我们的赞颂是承认主名的人的果子。我们的口赞美神的时候，就表达着我们承认他是上帝，配得我们赞颂他。因此你的果子就是赞美，生命的果子透过你的赞美表达出来。然后你会发觉先就讲到，一个人口里面所出的不可以同时是咒诅和赞美。你记得希伯来书所讲，泉水不可以同时出甜苦两种的水，你就让你的生命常常赞美，常常去感谢神。刚才我和一位牧师一起聊天，一位牧师告诉我，他有一次有些特别的意外，叫了个白车，车位姊妹入去医院，见到啲救护人员好尽心尽力咁嚟到去照顾， 因为牧师就忍不住就赞赏他们，啲救护员好像很惊讶，咦，有人赞嘅咁。然后跟住牧师唔单止赞，翻去之后写了封信俾佢嘅上司赞赏佢哋。佢就话呢、这个香港社会系批判性嘅文化，多数人会赞你做得咁差噶，下次好啲咁，都冇可能冇第二句添，只系会批评而唔会赞赏。但系喺赞赏当中，鼓励人更加能够可以去学习更好嘅服侍。在很多时候当你去重赞神，你的人在人生的里面就懂得去欣赏别人，你的生命就产生那种的美善的果效。崇拜和生活是息息相关，当你以敬虔的心来到敬拜上帝，你的生命会产生出美善的行为，而你就知道你的心已经贴近上帝。各位弟兄姊妹，或者我应该停在这里，但这个部分你回去就可以再了解，但你会知道崇拜太重要了。但愿你每一次主日回来崇拜的时候，你都会预备自己，同埋心里面深刻的感受这位上帝，他是将新生命赐给你，让你认识他，你就全心去敬拜他。在这个时候大家一起安静有一两分钟，大家自己有少少祈祷，你都为到刚才所领受的，你都向主祷告。